北京浮生记第六集。黑暗中，曲燕轻轻地叹了一口气。窗外的月光洒在她白皙的肌肤上，棱角分明的五官让她看上去有点像希腊女神的样子。她感觉到小腹有一团火在燃烧着，而小腹下面的逼却已经是洪水泛滥了。她轻轻把手顺着长着浓密逼毛的阴腹伸到双腿之间，摸到腿间的逼唇滑滑的黏黏的。今晚她性欲格外高涨，很早就洗了澡。等她洗漱完毕回到房间里，发现海波竟然已经睡下了。她撒着娇起着腻，用尽全力想让海波临幸自己，可她却没有丝毫的兴趣。也许男朋友真的累了，她跑了五家客户却没有意向，让她备受打击。曲燕甚至放下了矜持，主动给他含鸡巴，可那小东西始终不争气的像霜打的茄子一样，他再一次气馁了。曲燕扭头看了一眼海波，鼾声大作。他一手伸到自己饱满的胸脯上，两条大白腿微微岔开，另一只手搓着贴在阴户的部位，轻轻地做着动作。他闭上眼睛，幻想着之前和海波做爱的场面，却始终没有什么亮点。当他脑海里出现曹山的景象时，他就感觉到臂的深处一阵阵发暖，骚臂一阵阵酸紧，饮水又源源不断地涌出。他咬着被子，一双大粗腿紧紧夹着被子，可瘙痒的感觉越来越强烈。曲燕最后还是到了水房，打开水龙头，冲刷着自己白皙高挑的身子。在他拉上浴帘的时候，特意把靠着窗框这边扯过去一些，露出一道不小的缝隙。他倚靠在墙上，双腿因为兴奋已经酥软。他叉开雪白的大粗腿，将两根手指塞进汁水淋漓的骚逼，用力地抠着插着，另一只手抓着饱满的大奶子，较劲似的用力地揉着。他时不时瞥向窗外，多希望能看到那一小面反射着灯光和一双贪婪眼睛的镜子，可什么都没有。曲燕有些后悔今天下午对曹山说的话了。如果此时曹山偷窥自己，他会更加的兴奋，他会放肆地将腿插得开开的，向那面镜子完全暴露自己的浪逼，向他表演自己手淫的每一步动作。如果曹山这个血气方刚的小子受不了他的挑逗冲进来，曲燕心想他会挣扎会反抗，但他不会叫。他希望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，两人像身处幻境一样把这个春梦做完，似真似幻，大不了当作没发生呗。他太喜欢曹山的身体和那肿胀的大鸡巴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他知道曹山也如此爱怜着自己高高大大的身子。曲燕知道，喜欢对方的类型一定是和自身相反的。瘦瘦的曹山一定最喜欢 高高壮壮、大屁股、大奶子的自己。曲燕咬着嘴唇，发出了令人销魂的轻轻呻吟。随之，宽大的美胯一阵狂顶，带动着大屁股、大奶子一通乱颤。他自慰到了高潮，和每次与海波做爱以后一样，都要靠这样的方式释放出自己高涨的欲望。清醒之后的曲燕看着自己湿淋淋的身子，不禁暗暗苦笑，也对刚才的精神出轨暗暗自责。他已经把终身托付给了海波，而曹山只是一个养眼又危险的小伙子，为了自己以后家庭的完整和幸福，这个危险的苹果还是不吃为好，敬而远之。周日上午，曹山倒了两趟公交车，终于坐上了四路。他一直很喜欢坐一路和四路公交车，可以横穿祖国的心脏。他被挤在罐头一样的车厢里，那套傻傻的西服已经变皱。车上有好几个人和他是同样的装束。他一直认为穿西服挤公交车简直就是个极其傻逼的行为艺术。西服应该是庄重典雅的，公交车是随意市井的，这两者怎么能混为一谈？可如今呢，自己就在做这个行为艺术。他看着窗外的风景，路过繁华的西单，路过敲着时下庄严钟响的电报大楼，路过肃穆的西华门，路过让人敬畏的天安门广场。他心里说，
妈的，这才是北京啊。
进了中山公园，找到人才招聘会，看到那比西单人口密度还大的会场，曹山再一次绝望了。他就像是在马路中间发房地产小广告的一样，以完成任务为目标，甩出了十份简历。尽管打印这些简历花了他可以饱餐一顿中午饭的钱，唯一让他关注的是一家叫做什么盛世的广告公司，名字是俗得一塌糊涂，但他们的广告产品就是海波和曲燕在做的北京黄叶。曹山想，如果真是的话，那大家在一起做，上手估计快一些。于是挤进去和招聘主管聊了两句，见对方没什么兴趣，便也作罢了。曹山垂头丧气地低着头往外挤着走，突然脑袋撞到了软乎乎的一面墙上，抬头发现撞到了一个女人身上。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，没撞疼你吧，是我不小心，不好意思啊。
那个女人身材高挑，穿着深色得体的职业装，一头干练的短发，三十不到的样子，眼睛很大。虽然不是让人惊艳的美女，但却很有女人味。那女人刚想发作，看到曹山，却露出了一个笑容，问道：没关系的，怎么，你是来应聘的？
啊，是啊，大学刚毕业。
曹山见这个女人对他很友善，便笑着说。那女人双手插在胸前， 打量了他一番。
哦，你叫什么名字？
我叫曹山。
曹山很纳闷，这个女人为什么问他这些？你学什么专业的？那女人接着问道，似乎对他很感兴趣的样子。
计算机设计的，当然，现在就业形势严峻，我也不是非得做专业。
曹山暗暗觉得，自己似乎得到了幸运女神的眷顾。
留个手机号吧，你投给范海生是简历了吗？
那女神又对他莞尔一笑。
好像是投了吧。
刚想问那女人电话写在哪儿，只见她伸出了手。曹山也就不客气了，把手机号写在了她的手上。这个女人的手很漂亮，修长又柔软。希望能够再见到你。那女人落落大方地说完就走了。曹山呆呆地愣在那里，心想，这个女人虽然年龄大了点，但气质、相貌、身材都不错。最最重要的是，身材很高，足有1.7米多。
不会是走了桃花运了吧？
他想着，回头看着女人的背影。她穿着高跟鞋，走起路来，那圆圆的屁股微微摆动，裙摆下两条丝袜包裹的腿，有些粗圆，但很性感。就在这时，那个女人也突然转过头，两人四目相对，又慌忙地闪开了。这一天对于曹生来说是喜忧参半的一天。像上次一样，招聘会去了跟没去一样，找到工作的概率微乎其微。开心的是，偶然邂逅了一个气质女人，倒也不错。可这一天对于全世界来说却是个突如其来的大日子。美国本土第一次遭遇恐怖袭击，恐怖分子的飞机撞向世贸大楼，一时间天堂化作地狱，全世界都在担心第三次世界大战会不会要到来了。度过了被新闻吵得脑仁直疼的周末之后，周一上午曹深接到了电话，让他去面试。坐在公交车上，所有人谈论的都是911事件，而世贸大厦冒着浓烟坍塌的照片也成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。曹深对这件事的态度就是，
管我屁事儿，好好面试找到工作，能混口饭吃才是最重要的。
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尽管已经是秋天，但捂着西服还是让他浑身发黏。曹山脱了西服搭在胳膊上，将白衬衫最上面的扣子解开，把黑色窄款领带拉松了一下，按照记者的地址找到了泛海盛世广告公司。这家公司在一个不起眼不入流的低档写字楼顶层，前台正在忙活着，穿着藏蓝色的职业套装，留着一个半长款的沙宣头，显得很有气质的样子。
你好，我是来面试的。
曹山很有礼貌地询问道。
啊，你是面试什么职位啊？
那女孩在埋头填写着表格还是干嘛，反正很忙的样子，根本没有抬头看曹山，兀自地问道。
我不知道啊，就打电话让我来了。
曹山挠着头尴尬地说。这时那前台小姐才抬起头，很诧异地看着曹山。
啊，是谁让你来的？你找工作连职位都不问的吗？
曹山看到这个女孩挺漂亮的，他自己也觉得很难为情，接到电话光顾着高兴了，还是对方提醒让他记住地址的。
设计或者是我也不知道，你们今天面试什么呀？
前台女孩被曹山给气乐了。
真没见着你这样的，我们现在设计部啊不缺人，正在招业务员呢，我带你过去吧。啊，对了，填张表格。
我有。
曹山手伸到包里就要往外掏，被前台女孩给制止了。
没有，到这儿都得填写标准表格，跟我来吧。
也许是曹山腼腆的样子，让女孩也没拿着劲儿，领着曹山去了会议室。曹山走在她的身后，这个女孩子穿着高跟鞋有1.7米出头的样子，标准身高也得有1.65米或者1.68米，小屁股包裹在裙子里还挺紧绷绷的，一双美腿又直又长，真是不错。进了会议室，曹生才发现和他想象中的面试还不一样，屋子里乌泱泱的得有20几号人，无论男女，大多数一看就是农村来的纯打工人员，不仅长得土，穿得更土，西服无一例外都是皱巴巴的，尤其那各色的领带一看就是10块钱一条的，质量差不说，花色还极其没品。曹山一瞬间倒有了些许的优越感。人被一个个的叫到对面的办公室，然后或者回来继续等，或者直接就走了。曹山心想，原来来公司面试也不一定100%就能上班的呀。等了1个多小时，曹山都有点困了，没工作这段时间把他的作息时间都打乱了，今天起得太早了。就在朦胧中听到叫了他的名字，曹山噔的清醒了，进了办公室被指引坐在沙发上，对面坐着2个人，一个是戴着金丝眼镜梳着大背头很帅气干练的中年男人，另一个就是在招聘会上遇到的那个女人。
二位好，我叫曹山，今年21岁，大学刚毕业，学习计算机设计专业，没有工作经验，请多指教。
曹山见那个女人正襟危坐的样子，判断出那男人应该是他的顶头上司，既然人家没有表现出什么，自己也没有必要跟见到熟人一样，毕竟只有一面之缘嘛。
哟，还真是个小帅哥。
那大背头对着那女人嘀咕了一声，才伸出手来说，
你好，我叫 Jeff，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，很高兴认识你，这位是我们公司的业务主管 Christine。
曹山忙着和 Jeff 握手，又握了 Christine 的手寒暄着，
啊，幸会幸会。
Jeff 并没有聊一些关于工作上的问题，而是问道，
曹山，对了，和你解释一下，我是美籍华人，在公司每个人都有英文名字，你的英文名是？
曹山没有想到这一点，尴尬的一笑，
对不起啊，杰夫先生，我没有英文名，
我叫曹山，叫我 Mountain 怎么样？
刚说完，这副看着他耸耸肩很不满意的样子，曹山忙改口，
可能这个名字太 strong 吧，那就音译，叫我善好了。
当听到这首再见青春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北京爱情故事这部电视剧，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当听到这首《再见青春》的时候，很多人都会想起《北京爱情故事》这部电视剧。这是一部描述北漂一族的励志剧。而接下来，仙儿将给哥哥们读一本很好的励志情色小说《北京浮生记》。